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巴不得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在他面前像这个季节一样的重新眺望起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故事。但是的话呢，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知道，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的圣经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有四本福音书，这很奇妙的事情啊。我们福音书里面有四本，这四本的主要的讲的主角都是耶稣为什么要用四本这个福音书来讲耶稣的事情呢？这个四个福音书是有四位不同的作者，每一个作者呢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背景有他们的教育的不一样，他们的特长也不同，他们同样的在圣灵的带领下面为了不同的作者而写下这个他们的福音书。因此呢，他们的选择的材料还有他们的所采取的观点，甚至于他们所叙述的方法都有出入可是呢，非常奇妙的事情呢，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互相抵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文的圣经的话呢，可能有些让我们看的好像不太对，有时常常我们追究起来的话呢，发现是翻译的问题，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有一些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个四个福音的话呢，它主要的用四本福音来讲的呢，所以把耶稣的真正的身份告诉我们。第一个，他是神，他又是人所以呢，讲到他的作为的话呢，他从他的作为，从第二点我们看见，就是与他做人所应该有的顺服但是呢，第三点呢，就是他是神的时候，他是神而有的权柄和他的能力这些呢，都在这四福音书里面都充充足足的表明了出来我是念工程的，我想我们中间也有人是画工程图的我们的工程念第一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上工程学呢有一门课呢叫做图学我们叫做投影几何英文叫 descriptive geometry 这个图学的话呢，我们就画一个图的画一个东西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不只是正面投影、侧面投影、顶投影还要一个剖面图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把一个我们所画的东西所设计的东西呢，能够很清楚的表明出来，使看的人呢，他绝对不会有错误绝对不会有错误。这个呢，就好像四福音要有四本福音来把耶稣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呢，我们不会有错误，不会有偏见这又好像呢，我们现在大家都会用 GPS GPS 你知道最少要有四个 signal 是才能够定你的车子的位置福音书也是一样，这是有四本福音书让我们能够把耶稣的真正他是怎样的一位人他在世间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明白。所以这四本福音书的话呢虽然是同样讲耶稣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叙述呢并不是相同的，而呈现的事情呢不只是那个事情的所给我们的讲解的事情呢，不只是光是它的时空的问题，也表明了这些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还有它永恒的人类的在永恒的里面的意义都让我们能够明白。也就是说，这四本书呢，将人类生命跟灵魂的意义他们。这是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人和神 彼此相通的那个焦点。所以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和所讲的道呢，除了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外，大概呢只有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在四福音里面都记载了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从四个不同的叙述来明白这个神迹它发生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此而明白这个五饼二鱼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节呢，不光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30到44节，我们要参考着，我们也要看到的就是马太福音的14章13节到21节，还有路加福音的9章10节到17节，还有约翰福音的6章1节到13节，这四个地方同样的记载了这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从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神迹呢是耶稣在他的事工的方向开始的有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发生的。马可在第6章第7节开始呢耶稣以他的教导他12门徒为他事工的中心，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在地上呢他主要的目的是要传悔改救人的福音，所以呢他教他的门徒呢是要继续他在升天之后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呢他不只是让他们听见他的教导能够听见他的话，也明白他的权柄，也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他是旧约和新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呢所有弥赛亚关于拯救人的预言都要在耶稣身上应验，他更让他们从所听所看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和旧约的记载能够比较能够思考使他们真正的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们能够清楚的明白而且向人宣告说他耶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我们如果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思考的话，我们去思想它里面的教导，我们一定能够从这个福音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是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以称颂的神。四福音都是在引人明白这个道理，是要人因此呢能够从相信耶稣，在旧约告诉人要信神，在新约告诉我们要信神的唯一的方法是信耶稣，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我们才能够得永生。所以耶稣这个事工重心的改变呢，很自然的他就安排了更多的时间和他的门徒单独在一起，让他们看见他没有让群众看见的许多事情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真理。所以呢门徒在耶稣离开之后能够这样见证说，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1章1到3节约翰这样子写着说，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因此耶稣对群众的事工，他结束了在加利利海边的布道工作， 而增加他开始在别处犹太人中间的传福音的工作，也差遣门徒出去。但是呢，为了他与门徒单独相处的时间，所以他可以教导他们特别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常常在犹太人住的区域的周围，在那边旅行往返。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13节里记载的说，在耶稣开始这个转变呢，是当这个约翰被杀的时候，当有人把约翰被杀的事情告诉耶稣之后，马太记载的这个耶稣开始这个离开这个加布隆去跟他们一起到这个伯赛大的地方去。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马太他可能跟约翰的门徒是很接近的，所以他察觉到当约翰的门徒向耶稣报告约翰所发生约翰被杀的事情的之后，他看到耶稣安排了这个可以说这个退休会耶稣和他的门徒的退休会，所以他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他认为呢耶稣事工的转变呢跟约翰的死有关系。其实约翰的死是跟耶稣方向转变的方向有关系，因为约翰的死不只是约翰自己的死，他其实预言着预表着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预表着耶稣的门徒将来也要为见证耶稣而牺牲。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呢是马太福音的观察也是非常正确的。在马可福音的六章里面的记载，我们首先看一看呢，就是讲到六章的12节跟33节呢，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用了用了一个字呢，叫做暗暗的其实这个暗暗的翻译呢，应该说是翻错了，不应该是暗暗的，而应该是说不是公开的这是他们私下像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只有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所做的事情。所以在六章32节跟33节的话呢应该是说他们坐船私下的往旷野地方去了众人看见他们去，就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个人就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所以这个不是暗暗的，而是只是说他是私下的没有不是公开的，没有邀请很多人去的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 private party， 像我们这英文讲的如果他真是在暗暗的话呢应该的话呢没有人会知道他不会让别人看见，或甚至于这些人呢不可能知道他们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回到回到这件事情的开始呢，我们的第30节这里告诉我们呢是说门徒在那个被差遣出去传福音之后回来的时候在约定的时候呢，他们都回到耶稣的面前在加布隆呢向耶稣报告了他们所去的地方和所传的福音我想他们都是充满了兴奋，也非常的欢乐他们可能像那些后来被差遣出去的70个门徒一样的非常的欢乐，只是的话呢因为约翰被杀的消息传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的欢乐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从他们的报告里面呢我们可以从马可的叙述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有那个欢乐但是他们在约定的时间都一起都回来，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耶稣安排他们出去布道的时候，耶稣做了个非常好的安排，使得他们出去一切事情都很顺利，都事情都按照他所预计的一步一步的做到，所以他们都能够同时的回来同时的向耶稣报告耶稣也同时的到那个地方，所以跟他们见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为他们的这个工作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圣灵也保护了他们 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的路上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但是呢，旅行、传福音、赶鬼这些事情都是很劳累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他们需要用他们的心灵，之后的话呢，是需要休息的，需要祷告、默想，还有反思，甚至于进修。耶稣是他们的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呢，耶稣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的话呢，不是休息的休，休息应该是那个休息，应该进修的休是退休会退休呢，一方面是休息，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要进修所以呢，耶稣呢对他们说在第三十二节对他们说他说你们来同我私下的到旷野地方去写一些退休会呢，基本上是一个暂时离开工厂，所以呢，身心灵都可以得到一些休息，并且能够呢恢复原来的精神和体力还有我们的活力我在念戴德森传的时候，我看到戴德森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次到中国十几年下来，他那个时候身心灵都非常的疲惫，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回去英国，在英国呢两三年下来一切都恢复了，不只是恢复了，甚至于呢装备的超过他原来的他那个时候有了新的意向有了新的方向，那个时候他也创设了中国内地会，那个时候他有了新的力量，也有了新的同工，重新再进入工厂。在他的一生，他不止一次回到英国休息，常常在中国累到几乎病得要死，然后他回国去休息。在那些回到英国休息的时间，他不只是休息而已，其实他一方面他自己也在寻求神的心意，另外一方面他也得到在欧洲许多基督徒的资助，使得他在中国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能够更大的、更广泛的展开。所以这是退休会一个或者退休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重新能够恢复我们的活力，能够继续的做工，并不表示是说完全的休息。在有一位作者，在美国有一位作者，他说他利用休假的时候呢，什么样去收集讲道的见证和预经的故事等等使得他的讲道能够更充满、更充足。我们也应该常常要有这种退休的这种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有像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有度假，使得我们生命能够重新眺望起来。只是呢，不要像那个世界上很多人呢度假度的过度的疲劳，回到家还要花一个礼拜才能够恢复体力那个就失去了度假的意义了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在伯赛大马可和约翰的记载也告诉我们是在伯赛大外面的山上伯赛大是在加利利海的最北边的，可以说那个地方也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角伯赛大的话呢约翰告诉我们呢耶稣的门徒呢，彼得、安德烈跟腓力都是伯赛大人，很可能约翰他自己也是伯赛大人所以呢耶稣的很多门徒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那个地方呢，平常人不太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呢再往东去的话呢，就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往西的话呢就是伯赛大，那就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呢，那是一个 外邦人跟犹太人交界的地方，所以一般人呢去的人比较少。但是那个地方呢也不是一个太远的地方啊，也是那个就在海边，而且有山坡，所以呢那个地方呢要去呢是蛮方便的，而且呢不是人多的地方，所以是一个退休的很好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就带了他的门徒乘船过了加利利海那个时候显然的风平浪静很顺利的到了伯塞大附近的海岸加利利海边。他们下了船就上了岸，那个地方的下了岸之后呢，他们就往山坡上走，那个地方山坡也不是很陡上山也不是很难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危险。他们上了山到达了他们目的地呢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说呢，然后耶稣上了山约翰福音六章三节说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这个地方的话呢跟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是一致的，只是我们中文圣经的话呢把它翻译的话呢是翻译的有一点出入翻译的出入的话呢就是说第三十三节跟34节这边说，比他们那些人呢，比他们先到先赶到了。耶稣出来就是说出了船见了许多人这个地方其实是不是这个意思，原来的希腊文呢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其实耶稣已经上了山已经上了山，和门徒一起都坐在山上既然是耶稣已经坐在山上的话呢，跟他门徒之间他们一定是有一些交谈耶稣在鼓励他们，因为耶稣的目的是要退休是要从工厂上退出来，然后要有进修，所以呢我想耶稣主要是要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放松可能呢他们耶稣原来计划呢在那里并不是要花一天的时间，可能耶稣原来的计划呢只在那边花半天的时间所以呢耶稣呢也没有带食物也没有带食物，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计划里面的郊游野餐聚会是一个几个小时的或者半天的一个休息跟进修的时间。我们不知道约翰所说的是这个地方坐在那里是坐在一个屋子里呢，还是坐在树荫下呢，还是坐在山的岩石的荫下不过呢按照上下文的记载呢大概不是在房子里很可能在树下或者岩石的荫下。约翰告诉我们不只是说他们坐在山上，约翰还告诉我们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呢约翰告诉我们是说那个时间是快到逾越节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可能跟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是在春分之后这个逾越节还没有到可能是春分之后春分的前后所以大概是三四月是这个时间是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按照加利利的那个地方的地理气候来说的话呢，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的气温大概是六七十度的气温华氏六七十度的气温，最热的时候可能会达到80度。按照马可福音六章39节希腊文的根据的话呢，那个地方讲的青草的青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青草的青，那个地方青的意思是润黄色的意思，是润绿色的意思，就那个时候的草还是淡淡的很刚刚发了芽很新鲜的很嫩的，所以那个地方的环境呢讲起来的话呢可以说是天气也很好，所以是蓝天碧海艳阳青山，而且绿草如茵让人感到非常的有生气，也是使人很容易能够放松而且休息的一个 非常好的环境。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他们在那里休息，所以我想这是耶稣所找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让门徒可以在那里休息。当他们在那里坐着的时候呢，同时一些另外一些事情发生啊。当他们离开加伯龙的时候啊，就有群众去那边去找耶稣。他们看到了耶稣啊，往伯赛大那个方向去啊，有人就知道他们大概是去啊到伯赛大了啊，到伯赛大的郊外去了。但是在加伯龙也有一些人呢，我想呢，有很多人呢，他们是要来找耶稣要求医治的，有病的啊。所以呢，他们一到这个地方呢，他们看耶稣不在呢，所以呢，有些这些人知道呢，就说啊，我带你们去好了，可能啊，他们就啊带路了啊，就把这些人呢啊就带了来到伯赛大野外来找耶稣了啊。这个路上来讲的话呢，距离上是比那个水路稍微远一点，但是沿着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北边的这个海岸呢，不是很难走的地方啊，是比较平缓的这个海岸啊。唯一的困难呢，可能是那个约旦河啊，约旦河的河口啊，那边呢啊是要越过的河口，说不定呢，在那个时候可能啊，那个约旦河的河水还是不是很高，所以呢，那个时候还能够涉水过去。所以这些人呢，就有一群人都往东边走啊，然后有些人呢，在路上可能看见这些人，问他们：“你们去哪里啊？你们去干什么啊？”听说他们是啊，去这个找耶稣的。这些人呢，他们也非常的兴奋，所以就都跟着来了。所以呢，一路上一大群人浩浩汤汤的就往东走啊，扶老系幼的，前徙后攘的啊，就朝着伯赛大来了。他们呢，在海边看到了耶稣的船，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在那里下了船，所以他们也就从那个地方呢啊，就往山坡上走啊。所以终于来到耶稣和他门徒坐在的地方。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呢，啊，耶稣和门徒他们坐着的时候呢，就看到群众啊，就这些人呢向他们接近。那个时候可能腓力坐在耶稣的旁边，所以他就问腓力说，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可能当时是管钱囊的，也可能正好那个时候钱囊里面有20两银子。其实这个20两银子的话呢，我们中文翻成20两银子，但是希腊文呢，原来说呢是 denaria， 在马太福音呢把这个一个 denario 翻成1钱银子啊，所以呢，这个是他正好呢有200个 denario 啊，所以呢，这个他就说了，他说就是这20两银子的饼，就是这200个 denario 的饼呢，叫他们每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啊。那个时候 denario 是大概是一个人一天的薪水。根据葡萄园的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20章的葡萄园的比喻呢，我们知道这是一天一个工人一天的薪水。那个时候的一天的薪水呢，不像我们现在工人的薪水这么高啊，可能跟我们那个 minimum wage 有点类似啊，就是一般人呢可能就是可以足够糊口的钱啊，一天足够的。所以呢，他就这个腓力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钱都去买了面包来吃的话，如果有地方可以买的话，可以买得到的话，把所有的面包所有的钱通通去买的话呢，那就是20两银子的饼哦，200 denario 的饼哦，那每个人的话呢， 可能吃了一口都还怎么会够啊？就是说每人吃一点点啊，也是不够的。就是说这个吃一点点怎么会够吃的啊？啊，所以可能这还每个人吃一口都还可能吃，每不见得每个人都吃得到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约翰的这个地方呢，就加了一个旁白啊，就是他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七节说耶稣说这话呢是要试验腓力，因为呢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做要怎样行。我们知道耶稣这次退休会的目的呢是要给他们休息，但是呢耶稣的大前提是拯救人，耶稣的大前提是拯救人，所以他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还要教导他的门徒，教他们怎样安排他们的休息，还要怎么样接待人和供给人的需要。不只是如此，要怎么样依靠神。所以耶稣这一切呢，要交给他的门徒，这些呢，要用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环境里面，一个假设的要怎么讲，讲了半天不容易讲，所以呢在这个环境很多人来了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耶稣要教他门徒的最好的机会，是一个实地教学的一个经验让这个他的门徒能够学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站起来了他去见群众，山坡上耶稣出去看到了山坡上好多人，人继续一直都往上面来有的人拄着拐杖，因为是生病的，有的人是还要别人搀扶着也有些孩子他们一心都想来到耶稣面前得医治，或者是得帮助，或者是要听耶稣讲道，他们想要知道神眷顾他们，使得他们信靠神的心能够重新眺望起来。所以耶稣见到这么多人的话呢，他心里面有个感觉，就是怜悯他们耶稣怜悯他们，好像这些人好像绵羊没有牧羊人。讲到绵羊的时候绵羊的属性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它们唯一的智慧呢是逃走，碰到危险是逃走，这是它们唯一的智慧。它们一天呢一天都是光是吃草的，可是那个绵羊的嘴巴比较平，所以那个吃草可以吃得很深，所以呢草可以吃到连草根都吃掉，所以呢他们呢不能够在一个地方，需要常常搬换地方，如果在一个地方他把草吃完了以后，那个人就不再长草了这个绵羊的话呢平常他们都是跟着一个领袖的就是他们是跟着别的羊，但是呢他们吃草的时候呢，他们就埋头的吃，就不会顾虑到他们的羊群在哪里，所以就往前面一直吃一直吃，吃了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他们就跟羊群失去了联络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变得很危险，就会成为这个狼或者别的动物的晚饭了。所以呢绵羊呢需要牧羊人，需要牧羊人的保护，需要牧羊人的牧养保护他们的安全，使得他们继续的有东西吃因为不能够所以带他们到别的新的牧场上去。如果是一个坏的牧人呢，对羊呢就好像没有，这些羊就好像没有牧人一样。为什么呢？这坏的牧人呢，他的目的呢，他不顾羊的安全利益，他只顾他自己的饱足和安逸，所以又因为这些羊都在他的权下呢，他们的作为就跟狼一样的，并因为羊就成为他们的食物了。所以呢人的领袖呢常常不顾人的需要 在当时的话呢，比如说希律他只顾他自己的利益，像是法利赛人的话呢，他们只顾了他们自己发达的机会。这些祭司们呢，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呢，把神的敬拜神的事情当成他们的事业，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这百姓呢就没有人照顾他们，他们到处去找一些喘息的机会或者生活的空间，投奔那些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一些帮助的人。耶稣明白他们的需要，也知道他们需要一个能为他们舍命给他们生命的好牧人。这个好牧人能够带他们出入，进出都有草吃，供给他们的需要。这个好牧人也能够与他们一同生活，而且医治他们的病痛。耶稣也要做他们的好牧人，只要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所以路加告诉我们，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耶稣欢迎他们啊，耶稣欢迎他们。但是呢，耶稣也教导了他们许多的功课，关于啊，路加特别说他教导了关于神国的功课，而医治了他们许多的病人。所以任何人来接近耶稣的时候，耶稣都接待他们。有一次有人带着孩子来请耶稣祝福，我想那些带孩子来的大概是妈妈们，小孩子们不懂事，社会上一般对小孩子都不是很重视的，在犹太人的社会对女人也是不重视的。圣经上记载的告诉我们，我们中文翻的是说啊，门徒就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就是，其实责备意思就是说就要在骂他们，就要把他们赶走，叫他们离开啊，不要来麻烦耶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恼怒了。这个恼怒这个字的话呢，其实有的地方被翻成生气了，耶稣生气了，耶稣对这门徒生气了，因为他们对这些妈妈跟孩子们非常的没有礼貌，要把他们赶走，所以耶稣对他们生气了，责备他们啊。耶稣从来没有责备过他们门徒，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责备他的门徒。所以耶稣接待人不是看人的衣着啊，不是看人的年龄，也不是看人的地位，也不是看人的产业，也不是看人的权势，也不是看你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才能。他真的不寻人的情面，他唯一要人到他面前的，他唯一要的是要有人有谦卑的心。耶稣的接待不只是接待，路加告诉我们他欢迎他们。马太马可告诉我们，耶稣见到他们就从心底同情他们，怜悯他们，动了慈心。在社会上这些人受的有权有势的那些人的剥削和压榨，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耶稣欢迎他们。在那个聚会里面，我们看到根据我们的了解，那里大概有上万的人，耶稣也没有扩音器，没有 microphone， 所以耶稣一定要讲话相当大声的。耶稣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也医治他们的疾病，不知道在那里花了几个小时。他们与耶稣同在的时间一直到天色相当晚了，可能不是已经暗的时候，大概是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 他们在野外，并且呢附近没有农家也没有农村，他的门徒有许多是伯赛大人，对那个环境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们开始担心这么多人在这个不沾人烟的地方呢怎么办，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啊？这些人呢原来呢都是去加伯隆找耶稣的，那里呢有店家可以买食物，还有很多人是加伯隆的人，他们呢随时可以回家没有问题，所以呢他们都没有带食物在身边。他们路上跟着他们那些到伯赛大来的人呢，他们也没有原来计划在外面一天的时间，也没有计划在野外一天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路上呢这些人呢都没有带食物，一大群人都不是有备而来的。耶稣原来的计划也是只是一个下午在那里，所以他们也没有带食物，因为也不是野餐啊。不过呢耶稣看到群众呢就知道他要怎么做，所以呢他曾经跟腓力说了，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那意思就是暗示腓力，暗示他的门徒他们要供给他们吃的东西。所以他和门徒呢就在想这个问题了，他们有的只有200个 denario， 我们中文翻译只有20两银子。他说我们去拿如果去买饼的话呢，如果有地方可以买的话呢，每人可能只能吃到一小片，就好像我们领上圣餐时吃那么一片一样，等于没有吃，怎么能够够呢？所以他们在思想的时候很理智的很实际的，他们下了个结论，还在天不太晚的时候就要叫人回家解散他们。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个人回家或者邻近的乡村呢去找东西吃可以过夜，个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他们的结论。可是呢耶稣呢好像对时间一点都不关心，根本没有打算停止教导这些百姓，所以呢他还在继续的鼓励安慰这些群众。所以呢这些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打断了耶稣的话，义正辞严的跟耶稣就责备耶稣说，在马可福音的6章36节这边记载的告诉我们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这个话表示了他们的决定非常明智的决定，非常实际的，而且是可行的。可是呢非常明显的，他们的这些话里面呢没有考虑到耶稣是他们的主，耶稣是他们的拉比，对耶稣讲话非常不礼貌啊，天已经晚了啊，就是好像是在责备他的，在责备他的口气啊。他们也没有从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经验学会了明白耶稣是谁，没有明白耶稣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也没有学会耶稣怎么样接待人，也没有学会耶稣做事的方法，也没有思想这件事是神的事。他们只是照着世界上的按照人的方法啊，理智的要把这些人叫他们走离开，没有东西给你们吃，对不起。可是耶稣虽然他们责备耶稣，耶稣没有生气，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很平心静气地对他们说，在马可福音第37节6章37节，马太福音的14章16节记得同样的话，只不过马太福音14章16节稍微多了一句，就是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说不要叫这些人走，你们要给他们吃。 这个时候门徒一听，显然的就不能够接受啊。所以呢，在第三十七节的后面，他们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但那个地方没地方买。这个话不是说我们可以去买，是不是可以去买？这意思是说，是说，你这个要求讲不通的，我们没办法做，我们做不到，我们哪里来这个去啊？就是说，你这个要求行不通的，啊，行不通的，啊，就是跟耶稣在这边，可以说在跟耶稣顶嘴了，啊。但耶稣知道他要怎么做，他还是很平心静气的，很自然的，一点没有生气，对他们说，他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一看，光是跟他们 argue 跟他们辩论不出个结果来的，叫他们去看一看你们有多少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去群众去看呢，这个时候呢，安德烈呢，就带着一个孩子过来了，他说，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这个孩子呢，可能出门的时候呢，妈妈知道他在外面可能要一天，所以呢给他做了个便当，我们中台湾话叫便当，我不晓得就是说带了一个午饭嘛，路上可以吃的啊，所以是五个饼两条鱼，那个饼不是很大的饼，鱼也是小鱼啊，所以呢，就是一个小孩子吃的，路上可以吃的，回家之后可以吃晚饭的，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很多的食物。所以呢，当安德烈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的话，像这个鱼，其实那个字原来是小鱼的意思哈。”我们以后还可以谈谈这个鱼的故事啊，鱼的这个字。但是呢，在这个他讲完之后呢，他还继续说，他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啊，就说这么一点点怎么办？能有什么用？意思是还是说你所要求我们给他们吃，这个要求行不通的啊，我们没有饼啊。路加福音还另外记得，可能是别的门徒说的。他说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啊，当然没地方去买了，这些门徒就是在跟耶稣说，你要是把这些人叫他们走了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我们都常常遇见不十分顺利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就有抱怨的话开始了，或者开始有些 argument 啊，甚至于这个有些问题出现了啊，所以呢开始呢就有了些口角了啊，争执了就起来了。可是呢，耶稣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看见耶稣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学耶稣的样子，像他那样子的宽恕跟耐心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像门徒那样不给耶稣机会啊，他们可以更积极的面对面前的问题啊，相信仰望跟随耶稣啊，积极的参加耶稣的工作啊，让耶稣的能力呢能够在他们身上展开出来。我们应该也是这样子啊，应该让耶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对门徒耶稣非常有耐心，门徒们呢虽然缺乏信心的不肯相信他，但是他不让这些成为他的拦阻。他来到世界上，他必须完成他拯救世人的工作，他必须要教导这些人，这些他所拣选的门徒成为他的见证人，他绝不放弃，他也不责备他们，他还继续的开导他们，吩咐他们说，叫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野外的草地不是长得很密啊，是一块一块的啊，草也不是很长，因为那是刚刚春天，所以草也是蛮短的，像个地毯一样的。 所以这个草地上的话呢，可以坐下来，好像地毯可以坐下来。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按着这个草地呢坐着，就变成一帮一帮的坐下来了。坐下来了，很自然的话呢，就变成50或者100人像这样子坐在那样。这样子坐下来之后呢，这一帮一帮的人中间呢，就有空间，可以进出。这些人坐下来的话，他们也能够看见耶稣在做什么。所以呢，耶稣呢就拿着这个5饼2鱼，就在他们面前。这个食物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大，就在他的手上。群众可能在心里面想：我们都坐在这等食物，耶稣上手上只拿那么几这一点点食物啊，门徒一定还有别的东西，等一会说不定会拿出来否则我们可能还分不到一口吃呢但是呢。他们看见耶稣拿着食物，抬起头，为了食物献上感谢，然后他就把饼和鱼拨开了，把这个分给门徒，门徒就把这些饼摆在众人的面前，他们就在众人的这一帮一帮的人中间穿行了。他们给完了，又回到耶稣面前，又在耶稣面前拿了食物，又去摆，一直摆。他们放在面前的人，他们开始吃，一直吃，一直摆，一直吃，一直摆，一直吃，一直摆，一直到每个人都吃完。我很久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在想，这个神迹的饼和鱼的增加到底在什么时候？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之后就鱼增加了吗？显然不是。耶稣祷告之后，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很多鱼很多饼就出现了，没有，门徒没有这么说。也不是在门徒分饼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在分饼越分越多，因为如果是那样的分，好像是在门徒在做行神迹，是不是？所以也不是那样的。所以呢，根据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呢，在这个地方马可福音记载的话呢，是说这事情是发生，因为这些动那些动词呢都是一个过去时，只有一个动作是用进行时表示的，就是耶稣把食物递给他的门徒，是进行时。只要他们前来，耶稣就把食物递给他们。耶稣一直在递，一直在递，一直在递，从哪里递出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一直递出来。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最后的食物每个人都吃饱了，吃饱了，一直到他门徒不再来的时候就不再有就不再有。但是在这些众人面前的食物，他们吃了还有剩的。耶稣叫他们收起来，把这些食物收起来，收起来装了12个篮子。这12个篮子，这个篮子不是很大的篮子它一个篮子大概是2嘎仑左右的，可能有像那个水果店里面那种装水果的篮子那样子大，就是大概是12个篮子所以在这个神迹里面，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可以想耶稣这个神迹的话呢，跟旧约、新约所有别的神迹，就是说别的人先知也好、使徒也好所行的神迹都不一样。耶稣行的神迹跟他们不一样，摩西行的神迹一定要归荣耀给神，这是神的神迹，不是他的神迹。是先知也是神的神迹，不是先知的神迹。使徒也一样，是神的神迹，不是他的神迹。只有耶稣行的神迹是耶稣行的神迹。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耶稣是谁，耶稣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他是那叫死人复活、叫是无变为有的神。这是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耶稣是谁。从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从门徒看，我们看见这个神迹，很清楚看见这些工作都是耶稣在做的，门徒什么都没有做。门徒唯一的事情就是做管道，把这个神迹的结果分给别人，这是门徒唯一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是要神做什么。
神做的事，我们只要成为神工作的管道，使神的工作能够行在我们中间，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求神在我们中间工作，使我们中间有神的工作能够成就。讲到退休会，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有我们的自我，我们不停的工作，我们会用尽我们所有的能源，我们甚至于可能变成魔鬼攻击的对象。失败会是让我们变得更消沉，成功会使我们更自满自溢。个人敬拜、读经、祷告、反思、对付自己和自己的罪，是我们重新得力的秘诀。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再复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再复平静安稳。我们需要常常跟神在一起的时间，我们需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退休会。在耶稣安排了多么伟大的一个退休会，到了野外开始休息和进修。那个退休会，我们看见他的门徒看见了自己的小信，他们看见了耶稣的慈爱，看见了耶稣的忍耐，看见耶稣的宽容，他们要学习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信靠耶稣，让耶稣的大能能够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有耶稣同在，退休会就是个真正休息和进修的机会。关于祷告，根据四福音对这件事情发生的记载，我们很容易看清楚一件事情，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门徒坚持他们的看法跟结论，不愿意接受耶稣告诉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信心，没有耐心，甚至让我觉得他们对耶稣的尊敬都没有。但是耶稣对他们非常有耐心，绝对的宽容，他不住的开导他们，教导他们，引导他们，指导他们。耶稣对他的门徒不只是像个严父，根本就是像个妈妈在对儿子一样的态度。我们是不是也像他的门徒一样的对我们的神缺乏信心，缺乏耐心，一心要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决定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去做一个事情。这就是诗篇十九篇十三节所说的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可能比那个门徒还不如，门徒还跟耶稣顶嘴，我们甚至于顶嘴都不顶嘴，我们跟耶稣不讲话，我们就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了。他们跟耶稣顶嘴的结果，耶稣的神迹能够借着他们做出来。所以我们要祷告，即使我们跟神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祷告，让神的旨意能够从我们身上行出来。所以他的门徒一再的跟耶稣在祷告这个顶嘴，但是耶稣最后他的神迹能够成就。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责任，也是给他的门徒的一个责任，也是给我们的责任，你们要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我们的教会里面做传道也好，做牧师也好，做领袖也好，我们的责任是供给我们的弟兄的需要，我们是供给我们弟兄的需要。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没有，我们当然需要装备自己，但是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是真的靠我们自己，我们是靠着神的。我们不要以为靠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靠神。戴德森有一句很好的座右铭，也是内地会的见证，他说神的工作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他的供给永远不会用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戴德森在他一生的工作里面他发现了这个真理。我们看见耶稣对人十分的怜悯，他看见人的需要，他就动了怜悯的心。 他不因为说他有什么困难他就拦阻，他不，他是从心里面真正的怜悯人。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这样子的怜悯的心，我们这是我们去传福音的动力。我们不能够只是因为我们必须做这件事情而做，而是我们需要知道有人有这个需要，而我们有对他们这样爱心，我们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对最后我想我们对神的带领有一个了解，我们按照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教导，有我们的意向，有我们的计划，有我们的目标，甚至有我们的策略。但是这些虽然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也应该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死守到这些而不让神的工作进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人的知识和人都是在变的，而神的工作在这个变化的世界必须成功，它不能够失败。我们要把握我们的信仰，随应世界的改变，遵循神的道，执行他的命令。当神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顺从神的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有出人意外的收获，见到神奇妙的作为。在1746年的时候，这个 Methodist 复兴运动在英国面临的对未来的展望不是很确定的状况之下呢，那年的年会里面，那个约翰卫斯理他的报告他这样说：当情况逐渐开展的时候，我们只期望我们能够跟随着我们神的引导和他的供应。这个是跟随神，这个跟随神引导的这个精神，是那个 Methodist 的他们成功的秘诀，这也是我们成功必须要做的。我们需要跟随神给我们开的路，他给我们哪里开路，他给我们哪里的供应，我们就要这样子去做，使得我们的工作能够成就，使得我们为神的工作能够神能够成就。感谢主，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读的神迹有多少次，我也读过很多次，但是当我思想这个神迹的时候，我是感谢主，他让我看见，让我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成为他的管道，让他的恩典能够经过我们流到这个世界。感谢主，求神祝福我们。